我们现在跟大家重复第一个问题，在艾沃的雷雨声中，我重复第一个问题：您能否解释一下艾沃州党团会议为什么爱荷华州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从1968年开始，民主党、共和党两个党都在讨论如何解除在选举过程中，在党内提名选举过程中，就是党内初选的混乱状态。那自1972年开始，民主党从76年开始，共和党开始确定在爱沃州进行第一个州的投票。那么这个州的话呢，一定有这样的特点：第一，这州要小；第二呢，这个州的基本上代表美国的一些政治取向。这州小的好处呢，就是说选民和候选人的接触的机会比较多。比如说，要是纽约、加州这样的人口大州，总统候选人跟选民的接触的能力比较弱，是因为人太多。我们在爱沃州经常是十人、八人、二十人都经常进行这种总统候选人和选民的。从1972年开始的民主党到1976年的共和党，两个党确定在爱沃州进行第一站。那么爱沃州之后的那些州呢，就是跟随的就是新汉姆塞尔州、南卡州、内华达州。从1972年开始到2016年，美国的所有的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在爱荷华州进入前三名的就有可能进入白宫，在前三名之后的第四名以外的就保证进不了白宫。这不是法律，这是统计结果。我们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叫做2008年，奥巴马在爱沃州拿到第一名，希拉里拿到第三名。2004年，江凯瑞和江埃德沃德在爱沃州各拿到第一名和第二名。2000年，高尔拿到第一名。那么，小布什在爱沃州连续两次拿到第一名。爱沃州有指标性的人物呢，就是吉米·卡特。他在爱沃州呢，1976年，爱沃州第一次进行总统大选第一站的时候呢，他拿到了第一名，最后入主白宫，所以具有极大的指标意义。那么爱沃州，这是一个统计的结果，统计结果之后呢，还会有其他的结果，比如说，在爱沃州进行总统候选人要花70%的整个的财力、人力和时间。而那30%的时间呢，将花到美国49个州，其中10%的时间要放在第二个州，就是 New Hampshire。由于第一个州、第二个州、第三个州、第四个州、第五个州都比较重要的情况下呢，很多其他的州都希望把自己的时间呢往前提，比如说提到接近爱沃州，甚至比爱沃州更早。那历史上呢，曾经有两次，两个州。就是把时间提到了非常接近爱沃州时间，或者比爱沃州时间还早，一个是密西根州，还有一个是佛罗里达州，这两个州呢都被两党最后否决了他们的选举结果。那么由于爱沃州的70%的人力、财力和时间的投入，媒体的这种曝光率和各大捐款人以及竞选团队的这种集中精力的这种努力，就使得爱沃州形成了总统候选人来的不是新闻，走了才是新闻，甚至呢很多人就不走。你比如说杨安泽在爱沃州已经来了第10次了，每次呢是10场左右，一共是100场左右。那么杨安泽呢还不是来的最多的，那最多的人的话呢有很多很多，我待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杨安泽的对手们，就是民主党内各大佬们的一个布局。那么在爱沃州2月3号，就是2020年的2月3号，将进行第一场总统候选初选之后呢，第二场8天之后将在新汉姆塞尔进行。那么爱沃州决出现在有23个总统候选人，爱沃州第一场结束之后呢，将决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以及到第10名。 第十名之后的话呢，一般来说就会退选。那么甚至第五名、第六名都会退选。但是有的人的话呢，会坚持到第二个州，就 New Hampshire 和第三个州南卡。像杰布·布什在2016年那一次呢，就坚持到了南卡。他在爱沃州是第五名，到 New Hampshire 好像是第四名，到南卡州好像也没有进入前三。这样的话呢，他就肯定是要败选，所以他就退出了。那么这个名次一出来之后，在爱沃州你不管拿到第几名，就会影响到媒体对你的曝光的含量和各界捐款人对你的信心，以及你团队内部的这种凝聚力。所以名次越靠前，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名次越往后，就是大家叫墙倒众人推。所以说呢，越往前就是锦上添花。越往后呢，就是雪上加霜，所以我们力争呢，就是杨安哲能在未来的2020年的2月3号呢，能取得前5名的成果，这个是非常艰难的，但是呢，不是一点可能没有。由于媒体的曝光呢，基本上是打造了选民对候选人的了解和印象。那么在爱沃州的话呢，一共有300万人口，这300万人口的话呢，只要你拿到3万人的选票，就基本上能进前3名。所以这个数字呢，从表面上看并不难，但是你要把这么多选民都动员出来选某一个总统候选人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杨安哲在未来的道路是非常艰难的。但是呢，有这么多人的支持和努力和帮助哈，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有的。下面我接受第二个问题：每一个州的竞选办公室的管理规则呢，是由这个州的州务卿办公室，英语叫做 Secretary of State。那么 Secretary of State 这个州务卿呢，在这个州的位置呢，相当于州长、副州长之后的位置。他主要是管3项功能，第一项就是选举，第二项这个州的商务的事，第三项这个州的商务登记，就是说这个公司啊进行各种登记，由这个州务卿来管。那么选举的话呢，这个州所有的选举，小到校区、市政府、市议会和州议会，都是由州务卿来监管的。那么每个州的规则不一样，所以说呢，最好的办法你就到登录这个州的州务卿网站，你只要打上Iowa Secretary of State。或者是 Minnesota Secretary of State、Missouri Secretary of State，就能查到这个州的州务卿的网址，上面就有比较详细的网站的投票的记录。一般来说呢，当天投票的话呢，在当天登记是不行的，那么总是要提前一段时间。提前多少时间的话呢，每个州规定不一样。Iowa 州的话呢，这个选举啊有两种，一种叫 Iowa Caucus。Iowa Caucus 呢分成共和党和民主党，共和党的话呢是投票，进去之后投票，最后总结出结果。民主党呢是叫 Caucus，叫实际上是一个印第安人语，就是一个部落首长、部落酋长的一个会议，实际上呢就是有点像中国的这种巴堆。我刚才忘了重复问题了，我现在把问题重复一下。这个第二个问题呢是为什么每个州有不同的规则？我们应该做什么来确保我可以投我的票赞成安祖阳啊？再重复一下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每个州都有不同的规则？我们应该做什么来确保我们可以投我的票赞成安祖阳？那么再继续讨论我们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每个州的规矩不一样，是由于这个州的美国每个州实际上都是一个国家，它有自己的宪法啊，它有自己的这种议会和它的。州务卿呢将确定这个州的竞选规则。那么最好的办法呢，就是登录你们州的州务卿的网站，了解他的竞选程序和规则。一般来说，选民呢总是要事先登记，当天登记再进行选举的可能性不大，各个州规定不一样，需要去查。怎么才能确保你投杨安哲的票的话呢？就是你在每个州的选举的日期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不是说大选，而是说初选，属于各个州啊对两个党确定党内提名候选人、党内候选人提名的竞选。爱沃州呢是2月3号，那么 新罕布塞尔州呢是8天之后，之后呢，到了3月份将有一个超级星期二，这超级星期二呢将有10个左右州同时选举，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超级星期二之后就会有很多的总统候选人将办下阵来，因为呢他的排名靠后，他的捐款人的力度和媒体对他的曝光程度以及他个人团队的精神的信心都没有了，所以说呢，在爱沃州的2月3号之后呢，将有最少的1/4或者1/5的候选人退选。那么第二个州呢是 New Hampshire， 第三个州南卡，第四个州纳维达，这四个州的话呢，选举完之后，将近一半的人，一半就23个，现在是23个，估计还会整到25个，这一半的人将会退选。那么下面可以等待第三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和第三个问题很像。第三个问题的问题呢是，我是一个公民，但为什么我不能投票？我需要做什么才能提前有资格投票？一般来说呢，还是和第二个问题一样，就是回到州务卿办公室的网站上，给他打电话，或者是呢给他打 email 询问如何做选民登记。做了选民登记之后，就可以在任何时候进行投票了，并且不是每一次都大选都需要做选民登记，你做一次，一般的时候是终生有用的。我记得我只做过一次，在之后就再也没有一个再需要做登记。你只要去登记之后呢，到了选举站呢，只要报出你的名字，你拿你的身份证、驾照也好，一般驾照就可以。那么呢，他一查能查到你已经登记，就可以进行选举了。所以一定要跟州务卿办公室联系。那么我觉得我们这个支持杨安泽群体呢，可以把每个州的具体的选举办法呢，在我们的群里进行公布。这样的话呢，大家不用每个人去查了。所以这方面呢，可能需要组织者再进行一定的协调，把每个州的选举办法和登记办法都写得非常清楚，以便于大家能非常快的进入。那么可以等待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呢是，可不可以回顾一下2016年川普在 Iowa 竞选的策略，对杨安泽有什么借鉴？赞成票团队的策略、时间表和目标。这个问题有点难，是因为呢，川普这个现象呢，本来也是千载难逢的这么一个现象，对他的评价呢，正面、负面都很多。当时在 Iowa 的话呢，他的这个竞选团队啊，就比较诡秘。这诡秘的程度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在其他的所有总统候选人都可以领着各种学生、自工、志愿工作者随时进入啊，随时就有工作。但是到他的办公室的话呢，是非常难进，并且呢要事先经过种种审查。所以我们的学生的话呢，我常年在爱沃做总统青年留学计划，我们的学生呢，几乎所有的共和党、民主党的候选人都在里边做过义工，学到了很多的共和党、民主党不同的文化和理念和政策，只有川普团队的办公室非常难进入，或者说几乎就进不去。这是在初选阶段，后来就是进入大选，这个现象就改变了。川普在爱国能赢，其实还是几个原因，或者说他在全国能赢是几个原因。第一，我认为名人效应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电视媒体人，又是一个巨富，所以说呢，他和其他的这些政客相比的话，就是不一样的。那中国有句老话嘛，叫"物以稀为贵"。第二，就川普的话呢，他脑袋还是很快的，就在回答问题啊，以及跟选民进行沟通的时候呢，显示出来一种这个平民和商人以及呢推销员的这么一个本领。比如说，在离我们家不到10分钟的一个农业博物馆，有一次呢，就是做了一个川普的竞选大会，来了能有将近几百人。川普的每次竞选大会都没有100人以下的，是因为他就本身就是名人。那杨安泽是一点一点的，从5人、10人、20人、100人，在爱沃逐渐上升的情况。那么川普的话呢，当时在这个大会上，在讲一番他所谓的政策之后，也没有什么新意的情况下，有一个女学生、大学生说："你对大学贷款怎么政策？"川普讲了一番之后呢，川普这个人观察人的能力是很强的。他讲了一番之后呢，发现那大学生的这个面部表情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他马上就说："你是不是还在找工作？"那个大学生说："是，我还在找工
川普说，如果你愿意，你明天就可以给川普工作。这个时候，川普的竞选团队的助理就马上跑到这个女大学生面前，向她询要联络方式。而这种情况呢，在任何其他的竞选过程中我都没有见过。我从2003年那一次是从江凯瑞对决小布什，到2008年，奥巴马对决麦肯恩，2012年奥巴马对决罗姆尼，2016年希拉里对决川普，大家呢都是冠冕堂皇，尤其是呢。你像希拉里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他讲的话呀过于文绉绉，过于像大学教授，过于呢像所有的政客哈，都是过于像这种大学教授，或者说呢演讲稿写的非常的通顺，非常的有理性，非常的有哲理，非常的有道理，这些呢是老百姓司空见惯的，或者说呢听不懂。这样的话呢，川普的大白话，或者说经常是甩几句老百姓的这种愿意听的这种粗俗话。老百姓喜欢了，所以这又回到刚才我说的中国那句老话，叫物以稀为贵。大家没见过这个阵势，大家觉得呢，川普呢本身就是名人，有名人效应。再一个，他说那些话呢，又非常的让大家感觉到有意思。媒体是肯定不喜欢川普的，是希望给川普出丑的。但是没有想到呢，川普的理论是什么呢？有消息就比没消息强，那么好消息比坏消息强，坏消息比没消息强。所以呢，媒体给他了大量的报道，大量的时间，企图出他的丑，但是没有想到呢，就是事与愿违。老百姓呢，通过媒体的大量报道呢，给川普大量的免费的广告时间。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杨安泽还真可能难以效仿。但是呢，杨安泽跟还是有一点共同点的哈，就是杨安泽的幽默呀，跟川普的幽默呢，还是有一点旗鼓相当的。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哈，我呢。拿着上一次见到川普照相的时候呢，我和我儿子和川普一起的合影，让他再一次见他的时候，让他去签字，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儿子长得比你英俊潇洒，就是用英语说你就 more handsome 哈。那么呢，我的话呢也回了他一句，我说 you too，因为他有俩儿子嘛，就是说呢，他这个人的话呢，说话呢是。可以说是非常随便的，并且呢，他本来也因为他选不上总统，所以他就没有任何负担。他呢讲我就造了，我就愿意怎么着怎么着。其实呢，正是无心插柳柳成行啊。所以很多的总统候选人过于精心的、过于深谋远虑的、过于认真的来谋划自己的这种目的的话呢，最后的话呢倒是欲速则不达。川普放得很开，他觉得呢，甚至他在去2016年。竞选的10月份那次投票的当天，他还在告内华达的一个县违反了所谓的竞选规则的话呢，因为他在给他自己败选找台阶下，是因为他不相信他自己能被选上。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呢，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行，中国很多老话呀，在他身上呢就得到了验证。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川普的话呢。跟其他的这些总统候选人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媒体给他做了免费的广告，而其他的人呢，在电视上拼命的花了很多钱做各种各样的广告。川普的话呢，基本上没太做，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杨安泽比较难以效仿。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认为现在的话呢，杨安泽就应该开始在爱沃进行扫街和拜票。拜票他做了很多，扫街还没有做。扫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爱沃州大城小镇呢。挨门挨户的敲门，不一定是杨安泽去敲门，而是说我们这些竞选团队的义工们呢，爱沃州周边有10个州，从威斯康辛、密苏里、伊利诺、明尼苏达、南北达科他，还有内布拉斯加，每一个州啊，可以把爱沃州临边的那部分呢包下来，就是到这些接近他们这些区域里面进行扫票，这样的话呢，才能把爱沃州。并不大，爱沃州只有相当于中国辽宁省或者安徽省的面积。这样的话呢，可以把这些周边州的邻近地区都包下来。这种扫票的话呢，是我们长期以来让学生来做，就是总统青年的一个计划，让这种高中生、大学生、研究生，甚至小学生都可以做。每个团队的话呢，最多3个人，最少2个人。并且你说这个时间表哈，是有一个巨大的难度的。
竞选总统和跑5000米长跑非常像。你刚开始你不能拉得太远，你也不能太靠前。太靠前的问题有两项，第一项你的体力不支，第二项你的财力不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所有的你的对手都在找你的毛病，所以你这些毛病的话就被这些众多的对手们无限放大，媒体呢也在找，这样的话呢你就成为被攻击的最主要目标，最好在稳定在7-8名，等到2月3号之前的2个月左右升到4名5名，或者说呢比较稳定的在前3名。现在的话呢，就拜登是第一名，伯尼森德是第二名，还有呢卡马拉，还有呢白头，这些人现在一共呢有23名情况下呢，伊安哲的民调呢还是最低之一。他的民调低的原因呢，跟他所有成长的过程的名气度的积累还是有关系的。因为很多的那些总统候选人，或者是市长，或者是参议员，或者是呢本身已经是做了很多的次的选举的这些总统候选人了，所以伊安哲呢基本从白丁开始是非常不容易的，走到今天这一步也非常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大家捐款才能保证他往前走，每一分钱就能保证他有1分钟时间的生存，这样的话1元、10元、100元都能让他再更多的坚持，最后能不能坚持就是一条，就是一个他有没有资金来维持他的运转，没有资金的运转呢是很难进行的。所以2月3号之后为什么很多人会退选的原因，就是他的资金流断了，他的捐款人断了，他的团队呢没有这个信心了，媒体呢对他不报道了，所以他就是一败涂地。所以我认为最后呢还是有了钱就能雇来人，所以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那么川普一个巨大的成功之点呢，就是他自己确实有不少钱，虽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多，但是他确实比很多总统候选人都财力雄厚的情况下，他能花很多钱，所以选举确实是一个巨要重要花钱的这种办法。那么没有这个钱的话呢是肯定不行，杨安泽现在这个钱呢肯定还是不够的。那么我现在开始第5个问题，请你解释一下几个找投票州的重要性，当地的当华人如何支持帮助这些州。现在在美国的前4个州啊，就是第一个州就是爱荷华州，人口300万，第二个州呢是 New Hampshire， 人口不到100万，第三个呢就是南卫达，第四个呢就是南卡州，都是小州。这小州的话呢最后结束之后呢，就是爱沃州是2月3号开始，那么呢之后呢是每个州呢间隔1个礼拜左右，到3月3号左右就开始进入 Super Tuesday。 那么呢在这个3月3号之前呢，或者说在 Super Tuesday 之前呢，将有一半左右的总统候选人将退选。那么就像刚才我说的，这4个州为什么重要，就这4个州呢决定了这些总统候选人他的资金流，他的捐款来源和这些团队的信心，以及呢媒体曝光越少，资金越少，团队的信心越少，都是相辅相成的。媒体曝光越少就说明这个人不重要了。这些排名呢就是民调，比如说拜登现在民调高居第一，也会增加很多人对他继续捐款的愿望和努力。那么拜登假如说一下子从第1名掉到了第5名，他的捐款一下子也就下来了。所以民调啊就是信心的指数，信心呢就是包括对他投票的愿望和对他捐款的愿望。那么这前4个州呢就极其重要，所以现在的话呢我是主张呢我们的华人朋友啊，还有更主要还是我们华人朋友的非华人朋友，就是说我是华人，那么呢我周边肯定有白人、黑人、拉丁裔，这些人其实比我们还重要，是因为这些人的人数比我们多，第二这些人的话呢他还有更多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呢在讨论杨安哲的时候呢，我们尽量不要把他定义为啊华人总统，而是说呢他是一个在美国成长起来的移民的后代，他既代表杰出移民家庭给美国的贡献，代表亚裔，更代表美国人全体。不要过于强调他是 Chinese American， 更多的是强调 Asian American 或者说就是 American， 这样的话不要有太多的 identity 的这么一个标签，因为这样的话呢会影响到很多人对他的支持。杨安哲就是一个 American，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认为呢我们的朋友们，尤其是我们的华人朋友的周边的非华人朋友，对杨安哲的支持就极其重要。那么呢，我们要是跟我们的朋友、邻居、同事、教堂的朋友、我们孩子的同学的父母开家长会的时候、上教会的时候、上各种各样主流社区活动的时候，增加我们跟那些非华人的这种宣传和推动和了解。因为呢，华人的话呢，我在过去的这个将近从2003年到现在已经将近17年的历史，我就见识到了就是华人先进身影啊，做一个华人的工作哈，可以做十个白人或者是非华人的工作。所以我认为的话呢，我们华人工作呢要做，但是一定要开始对非华人工作的推动。因为呢这些非华人的话呢，他的同情心、支持心和我们很多华人相比的话呢是非常好的，我有时候是非常感动的。而经常的话呢，我是在华人的这个推动的过程中呢是遭到了非常大的困难。所以到目前为止，杨安哲能得到这么多华人的支持，说明我们这个团队、我们大家的努力。再回到具体怎么帮助这些州哈，我刚才提到了爱沃州，那么呢周边的州可以到爱沃州来参加活动。因为经常性的看到很多的堪萨斯、密苏里、明尼苏达的白人朋友开着车，一家老小或者说一个团体就开车过来，十个人八个人还举着横幅，非常有气势。并且前我记得是上一次，就是说十天前杨安哲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就有将近七个从堪萨斯州开车八个小时到这里来。同时呢还有一个从密西根州开车12小时的一家老小，他们说他们就是要到爱沃州看总统候选人，看看未来美国的领袖们如何计划美国，如何帮助美国，如何让美国变得更好。所以这些非常有激情的这些人呢，都是我们需要发掘开发。我们的华人在这方面也可以做，比如说下周二杨安哲就来，但下周二的话呢，我知道大家上班，但是呢6月8号星期六，杨安哲将在爱沃州有三场活动，上午、中午和晚上。这三场活动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在星期五的晚上到达，或者说星期六赶上一场，星期六上午走。在周边州呢开车最多最多4个小时、5个小时肯定到了，那个别州呢就是1-2个小时就到了。那6月8号星期六的活动的话呢，我们外州的朋友过来，并且不是说只是华人的朋友过来，最好呢能拉上一些非华人，增加这些非华人对杨安哲的了解。其实这些总统候选人呢，每一个人的水平呢和对政策的解释啊以及政策的区别并不大，那么呢你见过一次之后，你的感情、了解和知识度就会增加。所以我建议大家呢，一个是跟周边的朋友去推荐、发送和介绍杨安哲的成功成长，作为一个移民家庭，作为一个留学生的家庭，作为一个亚裔，作为一个留学生的后代、移民的后代如何走到今天。还有一个呢就是叫 bumper sticker， 就是贴在汽车后边的这种小的宣传的手段，你可以贴在汽车后边，贴在汽车的旁边，还有你可以贴到你的背包上，你可以送给你的朋友、亲属、邻居，问问他们要不要啊。首先给他们讲杨安哲的故事，不要一开始就推给他们这些 bumper sticker， 给让人感觉到比较生硬。第五个问题，请分享您介入大选的经历。第五个问题，请分享您介入大选的经历。我是1991年在爱沃州立大学入学，就读硕士项目，95年开始呢毕业于爱沃州立大学的社会学系硕士和计算机系硕士。那我95年开始呢就是在爱沃州政府做信息系统专家或者叫管理员，外加社会社区发展协调员。那从2003年开始哈，我就开始介入，这个介入非常偶然，就是说虽然在爱沃州哈是总统大选如火如荼，报道是铺天盖地，每天都有总统候选人在爱沃州活动，但是从91年到2003年 作为中国一个典型的留学生的一个经历，是没有任何人把我带到这个。那么这种圈子的话呢，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呢，一个美国的公司的 CEO， 也是我们这里一个比较重要的朋友，他呢就问我要不要去一个总统大选的辩论会。我再讲第五个问题，请分享您个人的大选的经历。那么第五个问题的话呢，就是回到2003年，我第一次介入美国总统大选，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公司的高管，一个 CEO 问我愿不愿意去参加总统竞选辩论大陆会。那一次是江凯瑞那一次。那么呢我就去了。他后来呢他就问我喜不喜欢，我说喜欢。他说以后还来不来，我说来。他说你是第一个学生说还来的。他说我问过很多学生，他们有来过的，有根本第一次也不来的，没有一个第二次想来的。当时我一听这句话呢，我就知道他做了很多努力让学生，让中国学生来进入这方面，但是呢我们的学生呢对美国的政治文化缺乏信息，缺乏了解，缺乏努力，缺乏一个进入美国主流的愿望和动力，还是长期以来盘踞在我们华人的圈子里，盘踞在我们的校园的圈子里，对自己的这种小的舒服区啊非常的满意。这一点来讲就是我们华人巨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从2003年开始，我不仅呢参加，我自己参加，同时我还带很多的华人还有非华人。因为爱国者嘛，华人很少，一共的华人呢到目前为止呢，除了留学生就是常住人口应该不超过1000人。这样的话呢，这1000人中还有很多人没有绿卡或者是没有公民的，这样的话可以拿到选票的华人应该不超过500人。所以这样的话，我就长期以来推动啊，在美国的这些非华人，这些非华人，你不要看他是白人，你不要看他是黑人，你不要他看他是拉丁裔，他们进入这个圈子的这种机会也不那么多，不是说满街都有你就能抓到的。所以我长期以来呢，就是带很多很多人参加这种活动，不管你是有没有绿卡，有没有公民，你是 F 签证，你都可以看，看是合法的。在美国的话呢，第一，投票要公民，捐款要绿卡，做义工和只是参加这个任何人都。所以从2003年呢到现在的话呢，我经历了江凯瑞对决小布什那次开始到现在，基本上经历了2004年第一次，2008年第二次，2012年第三次，2016年第四次，经历了四次。那我也非常有幸呢，在2008年呢做了很多奥巴马的义工和给他带了很多的社会上的各种资源。那我在2009年开始就三次被奥巴马邀请参加白宫的活动，这也是我非常骄傲和荣耀的历史。那么在2011年我来美国20年的时候呢，中国现任美国驻中国现任大使，2011年的时候呢，我们爱沃的州长布兰斯莱德把我选作爱沃州历史博物馆名人墙的当年的年度人物啊，就为我对爱沃州社区的积极投入和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了解的努力的一个表彰。所以从这些来讲的话呢，我认为啊，我们华人在个人的家庭生活上，房子、孩子、车子、票子方面的努力呢是非常的令人显著的成就。但是呢，我们对社会的贡献，我们作为一个公民不是市民的责任，这方面呢是极其欠缺的。所以在爱沃州我经常带着很多人参加总统大选，所以经常的那些总统候选人或者竞选人的团队就问我说，今天你怎么就一个人来了呢？我说因为今天我动员别人来，别人有课或者是有事情。那么华人呢，我经常跟他们去讲说，能不能明天后天有一个活动，你要不要来参加？这些人都是我很好的朋友，不是说根本不认识的。这些人的经典回答是说，算了吧，或者说我还得送孩子去游泳课呢，还得说哎呀我还要去买菜呢。就是说这些事情的话，他有10000个理由拒绝。但是我要告诉他哈，今天的贸易有25%的 discount， 有 promotion， 有多少的这个优惠的时候，他们这些理由就都没了。所以我们这些华人的话呢，长期以来呢对经济上的这种看重，对物质上的看重过于高，而对精神上的看重和对责任上的看重啊过于低。这就显得我们在长期以来被美国的很多媒体和个人认为我们是东方犹太人的这个 一个标签的话呢，我觉得是比较沉痛的。所以这个希望的话呢，我们这个杨安泽这三个群中啊，有相当多的这种热血青年、热血老年、热血中年哈，就是我们改变华人从一个无声的亚裔，走到一个具有公民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努力精神，从一分钱做起，从一美元做起，从一个小时做起，从带一个人去投票做起。我在过去几年呢，长期推动三个二的观点，就是说呢，带两个人去投票，捐两个小时义工，捐两美元，三个二，证明呢，我们华人呢，从一点一滴做起，增加我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和我们进入美国主流文化的一个责任感，而不是说呢，远离中心，自己在家里呢，就是一个非常低级的这个趣味的层面。比如说，我们华人最喜欢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卡拉 OK， 也就是呢聚餐，也就是呢大家在一起呢中午的聚会，这些东西的话呢都是个市民生活。但是我们作为公民生活来讲的话呢，是极其缺乏的。所以我这一点来讲呢，今天就特别感谢大家哈，在这里给我这么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参加选举的一些体会。同时呢，美国呢，我认为有四大文化，第一呢就是政治文化，就是竞选文化，特别像球队哈。波士顿和芝加哥的球队打赢打输跟你没有关系，物质上不有损失，但是精神上的层面，你是粉丝，你就会受到一些正面和负面的情绪的影响。第二个文化叫宗教文化，第三呢就是音乐，第四是体育。这四大文化哈，我们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喜欢。中国人喜欢什么呢？吃的这种非常执着啊，对于钱的执着啊，对于孩子上名校的执着。其实孩子上名校的话呢，孩子上名校的话，还真可以从大选中得到非常大的帮助，因为美国大学就是追求不一样的能力和经历。即使是美国人，他们参加大选的人都非常少，所以我经常看到非常多的有志热血青年，哈佛、耶鲁、波士顿的、纽约的，还有加州的学生，高中的、大学的、研究生的，飞到爱我。下来之后，人家都没有任何认识人，挨个总统竞选办公室敲门，敲到哪儿算哪儿，哪个办公室接受就到哪里去。甚至在去年的中期选举的时候，11月份，天气已经很冷了，从加州、纽约来了将近20个人，我在飞机场碰见他们之后，他们呢就是周五飞到，周一飞回去，就是做两个天的，就是周六和周日的两天的推动，增加呢中期选举的时候呢他们的贡献。但是呢，我很少见到华人，很少见到亚裔，这个激情方面、社会责任感方面和投入方面，以及我们的这种慷慨方面，我们的亚裔、我们的华裔是需要检讨的。下面可以进行下一个问题。在下一个问题开始之前，我再补充一下对刚才的问题，就是说很多的青年呢，在美国的话呢，长期呢就是跟自己的同学、朋友、邻居、家庭接触很多，但是缺乏一个跟不同环境、不同档次、不同区域、不同背景的人在一起共事、学习和追求某个目标的经历。而总统候选人呢的办公室有点像中国的文革期间的大串联，就从不是世界各国，而是各州，甚至也有些澳大利亚呀、南非来的，他们就是下了飞机之后就到总统竞选办公室，真是来自毛主席所说的五湖四海，也就是说呢，汇集到爱沃这么一个农村，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爱沃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像中国的东北的哈尔滨，但是爱沃的寒冷和爱沃的政治热度正好相成最好的反比。我记得当时大家在等希拉里和川普两个不同的活动，都是在两个学校外边排队非常长，每一个排队都是2个小时以上。我当时带了将近40个学生，这40个学生里没有一个学生说冷，说咱们找一个地方暖和暖和，没有一个学生说，就是说这些川普和希拉里的这种场、这种影响力、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哈，就让大家没有感受到冷，这就是一个热血澎湃、热血激情的这种精神世界造成的大家的这种非常有激情的时刻。下面的问题呢是第7个问题，请问有哪几种宣传安祖阳的方式能达到最佳效果？一般来说呢，这个问题呢就是 请问有哪几种宣传安祖阳的方式，哪几种比较有效？这个没有标准回答，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刚才我说了川普的竞选方式，那么媒体肯定是最重要的，因为呢，大家大多数人是不会见到总统候选人，大多数人也不会见到杨安泽的，那么呢，只需要靠媒体，靠媒体的话呢，媒体有的时候报你，有的时候不报你，但是报不报完全取决于你的排名，你的这种民调有多少，所以要把民调搞上去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造成我们的这种宣传，比如说挨家挨户的敲门。我刚才提到哈，就是说在爱沃州，或者说在 New Hampshire 州，或者在南卡州，在内华达州，我们本州的华人要努力，同时呢，周边州的华人呢，可以开车利用周末的时间敲门，最好的时间是周末的早晨九点到晚上九点，那么呢，从周六一直敲到礼拜天。那么平时的话呢，是下午五点到八点，那这些敲门的话呢，是非常有间距性的。我记得当时从北京来一个学生叫张梦林，参加总统青年留学计划，2016年给奥巴马竞选办公室做40个小时的工作。那么呢，有一天呢，他的同学给我打电话说张梦林的鞋都烂了，因为那天下着雨又下着雪，走烂了。完，我就给张梦林打电话，我说你要停下来，我去派个车，带你到沃尔玛买双鞋。张梦林说，我呢还有六家，我敲完再去。我说这六家最少得一个小时。他说我还是要做完。最后呢，他真做完了，那脚上已经非常冷了，冬天一月份的哈尔滨的天气，你想想。最后呢，我就说张梦林，你一定要把你这段经历写到你申请大学的简历里，增加这些大学录取官员对你经历的了解，这是一个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能力，没有任何人能跟你相比。国内做的那些背景提升啊，跟这个相比是没法比的，是因为你这是极其独特，极其刻苦啊，没有任何的其他人跟你有类似的情况。最后他被纽约大学录取啊，学的是金融专业啊，不是说政治活动就对金融专业没有用，而是说政治活动表明你的这种远见、勇气、信心、毅力、刺骨精神和视野。那么还有很多的方式哈，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bumper sticker， 还有呢，你拿着一些杨安泽的小名片，就有点像我们教会的很多朋友跟别人传教一样，还有国内的很多朋友传销一样，这些都是一种推销的方式。至于说哪种推销的方式最好呢，就取决于你这些接触的这些人他们的接受能力。有的人的话呢，就天生的抗拒，你可以采取别的方式，或者是暂缓。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去先给大家讲杨安泽的故事，不要说一开始就要他支持他，而是说呢，讲他的成长，讲你见到他读了他，比如说他的书啊，他的故事啊，这我们每个人都要有所了解。你像我见杨安泽见的也次数也七次八次都有了，每次见到他的时候呢，都能学到一些新的对他的了解。那么对他最好的宣传方式呢，一个是口口相传，第二的话呢，在你的背包上，在你家的门前的这个前院放上他的标志，在你的汽车上放上他的标志，再有的话呢，在有些公共场合有些地方是可以你举着一些什么什么东西在街口，你像我们的学生呢，经常呢是在街口呢举着杨安泽呀、李安泽、王安泽的这种牌子，就有点像很多的美国厂家，他呢为了销售一些东西，在街口举着这些卖床垫子的啦、卖电视的啦、卖家具的啦都可以。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宣传的手段呢可以很多，尤其是呢，我建议大家比如说买杨安泽的 T 恤衫、杨安泽的帽子，就有任何杨安泽竞选标志的你经常戴，你多买几个给你的家人、朋友、邻居，让他们也戴，不是说送给他当礼品，而是说呢，你要的话，我希望你每周最少能带出几次，这样的话呢，我的这个投资呢就能得到比较好的回报。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最好呢是到学校里去，因为学校的选票很多，小学生有他父母，中学生有他父母，大学生自己投票。我就经常到一些学校哈，去讲我在美国的一些经历。那么我特别有幸呢，就是被奥巴马邀请参加白宫的三次活动，和弗兰斯莱德大使被我放到爱沃州历史博物馆。那么我的这些经历的话呢，就是受到了爱沃州一些商界还有学校的邀请，邀请我去讲我在爱沃州作为一个移民的经历。讲这些经历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呢
讲一些你所喜欢的人和事，比如说你可以讲杨安哲的故事，你可以讲我作为一个移民到了美国的经历，和杨安哲也是一个移民的孩子到美国的经历。你说他现在正在选总统，大家要想了解他，可以上他的网站，或者说呢，我可以给大家保持更多的消息的沟通。所以宣传杨安哲有很多办法，还有夏天马上就到了，夏天的话呢是有很多的各种节庆，比如说有任何一个城市都有夏天就各种节，有啤酒节呀，有什么亚洲文化节呀，也有呢就是本地的各种节，比如说任何一个城市都有什么什么 festival。那我们呢作为杨安哲的团队，能不能在当地呢就租一个摊位，就租一个帐篷，就是把杨安哲的这个这张脸，这个标志，这个故事写出来，就是一个成功的在美国念了名校，创建了企业，又做了非营利组织，受到奥巴马接见的这么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现在开始呢要进入美国的政界为大家服务，这些故事呢要写出来，完了之后呢带上你的朋友，最好带上一些非华人的朋友，这样的话不是表明就是我们华人只支持华人的候选人，对于白人或者说非华人的就不支持。所以我特别希望呢就是说我们杨安哲这个总统的竞选过程中呢，我们能学到更多的如何进入主流，而不是说呢只是单被杨安哲，其实杨安哲只是我们华人社区走到今天来的一个标志性人物，这个标志性人物呢我希望呢在未来呢越多越好，在未来能影现出更多的杨安哲、李安哲、张安哲、刘安哲，我们的下一代都是杨安哲。下面可以提出下一个问题。在回答下一个问题之前，我再补充一下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就是我的大选的一些经历哈。其实这个大选的经历哈，我认为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刚才我说，美国四大文化：政治文化、宗教文化、体育文化和音乐文化。那么，这四大文化中啊，中国人最不了解的文化，应该就是政治文化了，因为中国人对体育音乐是有所了解，对宗教呢很多朋友也是教徒，这方面的话呢这个政治方面的投入呢是很低的。其实政治文化是非常有意思的，它不像很多国家呀它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在美国的话呢是一个正常的这种竞技，比如说波士顿和芝加哥的球队互相在台上进行比赛的时候，你就是球迷，那么你今天呢，你今天就是共和党的球迷，或者说民主党的球迷，或者是独立派，那么这两个党其实每个人打赢了，每个党打输了，对你的经济生活呢其实不影响，不是特别的大，不至于倾家荡产啊，不至于人头落地，但是呢你在中间会学到很多的总统候选人的魅力，他的演讲精神，他的成功故事，他在推销自己。其实每一个人呢的能力，最大的能力就是推销能力，怎么把自己申请到大学，申请到雇主，申请到一个满意的家庭的对象，找对象也是推销，申请大学也是推销，找工作也是推销，那总统就是最大的推销。其实我们从选举总统的过程中呢能学到太多的如何推销，川普推销是成功的，那他的成功的办法呢是不是我们可以学到一些，那么呢奥巴马为什么成功，这些的话呢有个巨大的推动。当然希拉里为什么不成功，其实也不是说希拉里一个人这个推销就多么失败，而是说呢确实有很多的偶然。所以说很多总统啊当上了并不表明呢他就一定是总统的料，他没当上就一定不是总统的料，确实有些偶然因素的，也是正好是赶上竞争者，当时奥巴马和希拉里，谁能想到，当时谁能想到奥巴马能打败希拉里，就是说呢很多时候呢历史的发展呢是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比如说哈，现在大家都问我说杨安哲有多大的可能，在上周我跟明尼苏达的挺杨的朋友们交流的时候呢，我给出了一个比较保守的这个数字，但是呢这些数字都是我现在非常没有主观，没有这个客观，没有一个非常实际的这种数据的支持的情况下，我自己的这种感情的评估。那么当时奥巴马在第一次来Iowa的时候真没有几个人，当时奥巴马来Iowa的时候呢加在一起都不到30人，他呢还得介绍我是 Senator 奥巴马，我是从伊利诺来的，挨个介绍大家才知道这个人是个参议员，要选总统，还长得还挺黑，所以大家没有任何人。当时我记得国内来一个代表团，是一个古筝秦皇岛一个古筝代表团，这古筝代表团的团长呢是一个古筝学校的校长，姓王，我就跟他说你要不要去跟这个参议员照个相，他说这么黑，问我说有可能当总统，他说 不可能。那我说都来了，造一个吧。结果呢，他就硬着头皮，非常不愿意的跟这个黑人参议员照的相。最后呢，我告诉他，你这张相值钱了，因为呢，你可以放在你古筝学校的门口。后来他非常兴奋的就给大家讲，大家说从来没听说过你跟这个人照过相，你这个相拼的挺像的。所以在总统竞选过程中呢，你能碰到很多非常优秀的人才，比如说他的竞选团队，甚至很多看热闹的人都很优秀。在美国做竞选的人就两种，在美国参加竞选的人就两种，第一种呢是有时间的，第二种呢是有点小钱的，比如说你很多活动还是要交钱的。还有呢，你要没有时间来也不行，因为一个活动最少最少得两个小时。那么你从入场在等待，在项目进行之中，最后再照个相，最少得两个小时。所以这两个小时对很多人是做不到的，比如说你要上学呀，你工作是八点到五点呢，是做不到的。所以很多时候呢，美国的竞选活动上午是没有的，一般说下午和晚上，周末特别多。比如说我们爱沃州一到周末基本上每天就八场左右，在各个城市。在我们这个城市的话呢，我们这城市是中心城市，就属于州府，一般的说能有五场左右。所以特别欢迎各界朋友的话呢，到爱沃来度假。这个度假不是看风景，也不是吃什么好吃的，是了解。那下面我再读下一个问题，就是你见过羊这样的，第八个问题就是你见过像羊这样的气势吗？现在与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或者六个月前相比，你对羊有更多的信心吗？能预测什么吗？我再读一遍这个问题，第八个问题，你见过像羊这样的气势吗？现在与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或者六个月前相比，你对羊有更多的信心吗？能推测吗？这个问题我比较难答，是因为呢，我的推测能力肯定是不如那些大数据啊，那些民调机构啊，他们有数据支持。杨安哲第一次来的时候呢，这个加起来的人呢，都不到15个人的观众。现在的话呢，是在两周前他在一个中学里做到的时候，将近300人，啊，人数在增加。在增加呢，有几个原因。第一，杨安哲本身的能力的提高。跟奥巴马很像，奥巴马第一次到爱沃来的时候呢，他的说话他的演讲是有拘谨的，杨安哲有这个证照啊。那么杨安哲在近百场爱沃的这种大小活动里边呢，还是打造了很多的能力的提高，所以说呢，现在基本上做到谈笑风生啊，和很多问题的应对能力啊，显然是比当时啊提高很多。第二，由于他的顽强努力，杨安哲在整个总统候选人的23个人中，杨安哲在整个的23个总统候选人中呢，来 Iowa 的次数呢属于比较频繁的那几个人，所以他的努力也换来了回报，就是说大家对他的了解和媒体的报道开始多起来了。但是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杨安哲毕竟是亚裔，亚裔的话呢，在演讲能力方面呢，普遍的跟白人相比的话呢是有差距的，但杨安哲在这方面，在我们亚裔里边，我认为是优秀的。他的很多幽默、很多的故事、很多的这种智慧啊，还是我们华人中比较优秀的。但是跟很多美国的这些长期在政治界里拼搏、滚打的人，我认为还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的话呢，在短期内要想补上也是不容易的。那么这么说吧，杨安哲能走到今天这步，一个是他自身的顽强努力，还有他的团队的这种精心配合，以及我们华人以及非华。那现在的话呢，大家又提到问我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这种变化。由于杨安哲的话呢，到这里已经是第10次了，所以每次呢是10场左右、100场左右哈。这种努力的话呢，是他见了很多人，也有很多人呢对他的这种了解和信心的增加。但是你也要知道，跟杨安哲这样的人，总统候选人中23个中有将近一半是像杨安哲这种频繁的来爱我。你像大家熟悉的这个 Bernie Sanders， 大家还知道在波士顿的 Elizabeth Warren， 加利福尼亚的 Harris Kamala， 还有呢这个新泽西的 Cory Booker， 德克萨斯州的 Battle，这些人的话呢都非常有激情，都非常有长期以来在电视上曝光和在美国政界上进行议会里进行辩论对很多的这种让老百姓了解他们的机会。还有呢，在今年出现了一个黑马，叫做印第安纳州一个非常小的城市，叫圣母大学 Notre Dame， 这个大学所在的 South Bend 这个城市才10万人口的小市的市长， 这次的总统候选人中有三个会说中文，多多少少会说一些，不是特别多，没有我这么流利哈。第一个呢，杨安泽了，杨安泽也不太流利。第二呢，就是我说的印第安纳州的这个小州小市长，也是个同性恋，公开的同性恋，他呢会说一些中文。那么还有一个在纽约州来的参议员，叫做Kristen Gillibrand， 曾经在80年代在台北啊，在台中和北京各留学了3个月，所以会说一些简单的中文。所以杨安泽的成长的话呢，跟他自己相比，显然是有巨大的进步的。但是也要知道，别的人也在进步。你比如说，在马里兰州的国会议员叫将迪兰尼，这个人是民主党里第一个宣布总统候选。所以说呢，来爱沃的次数和跨度都是最大的。到现在为止没有太大的民调，他的民调跟杨安泽现在基本上处于同等状态。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说他个人的魅力和他的这种跟别人接触时候的这种谈话的方式方法，我认为是有一定的这种不是特别的 people person。 比较强烈的感受的 people person 有几个一个呢是叫做 Cory Booker， 是新泽西州的Newark 那个城市的前市长和现任的参议员，非常的豪放，是个黑人。奥巴马就没他那么豪放啊，奥巴马呢还是有点酷，或者是装酷。那么呢，还有些，你像 Elizabeth Warren， 就是学者，跟人相比呢是有距离感的。但是呢，由于他毕竟是很多著作的作者，让人感觉到是一个教授，所以这种尊重也是有的。所以杨安泽的话呢，他的定位呢不太好跟这些人比较，他有他自己的长处。他在一个无名小辈，特别像在2012年美国潘索维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叫 Rick Santorum， 是最没有可能成为爱沃州第一名的，最后成为第一名，就是因为呢他呢一家有7个孩子，很小的孩子才5、6岁，大孩子15、6岁，一家能有将近10口人，他孩子很多，他这一家人呢，他经常全家都在爱我，他开着车带着一家人挨户敲门呢，就是他的努力感动了上帝，他的努力感动了爱我人。最后呢，在2012年的党内初选那一天晚上，应该正常情况下11点就能出结果了，那天晚上就出不来结果，到了第二天的早晨3点钟才查出结果，是因为他和 Mitt Romney 太接近了。这两个人接近的程度呢，就是 Mitt Romney 比他只少了34张票。也就是说，这个一个巨大的这种凭着家庭开着小车挨户敲门的人，竟然拿到爱沃的第一名。就爱沃老百姓呢，还是对这种弱势群体，对这种没有太多权势的人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所以他拿到了爱沃的第一名。所以这个当时呢 ，Mitt Romney 的话呢，在爱沃州呢，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太子党。就是说呢，你爸爸是密歇根的州长，你呢家族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你呢就是高干子弟，所以对他的同情是没有的。所以说当时呢，他跟奥巴马在做竞争演讲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说，罗姆尼说，我在创建公司的时候，我的直升飞机是漏底儿的。那么奥巴马说，罗姆尼州长讲他有漏底儿的，我也有漏底儿的，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在踢足球的鞋是漏底儿的。那么 Mitt Romney 长期以来也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权贵，跟奥巴马和克林顿和尼克松这样的人相比呢，就都是一个富豪的孩子和平民的孩子。平民的孩子经常是能得到很多的帮助和同情和支持，比如说杨安泽就是平民的孩子。那当时 Mitt Romney 和奥巴马在进行很多次的辩论的时候呢，有一次呢是他在 Mitt Romney 在福特公司讲他如何支持美国的汽车业，他们家有6辆汽车全是福特的，这工人兄弟呢没听清楚，或者说没有在意是不是什么牌子，而是听清了他家有6辆车，就想我们家才2辆，我们家才1辆，你们家有6辆，一下子就拉开了他和民众的距离。其实他也
老百姓也不认真想想，那个 Mitt Romney 的孩子也多，人家六辆车可能还真就是一人一辆，还真不是说一人好几辆。所以群众呢，在听这些演讲的时候呢，喜欢这个人多么多么的贫穷，最后呢多么多么的成功，这个成长的经历呢是多么多么的激动人心。这一点来讲呢，就是 Elizabeth Warren， 就是在波士顿的那位刚才我说的哈佛大学的前教授，现在是美国联邦参议员，现在在 Iowa 在聘地竞选，他已经70岁了啊。他的经历呢，你大家可以去读一读，包括 Cory Booker， 包括 Warren Elizabeth， 这些呢都是一个从平民子弟走到今天美国政治高峰的人物，都是非常的激动人心的一个成功的故事。杨安泽本身就是这种故事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样板和例证。那么下面可以下一个问题。这一点来讲呢，就是 Elizabeth Warren， 就是在波士顿的那位刚才我说的哈佛大学的前教授，现在是美国联邦参议员，现在在 Iowa 在聘地竞选，他已经70岁了啊。他的经历呢，你大家可以去读一读，包括 Cory Booker， 包括 Warren Elizabeth， 这些呢都是一个从平民子弟走到今天美国政治高峰的人物，都是非常的激动人心的一个成功的故事。杨安泽本身就是这种故事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样板和例证。
下一个问题就是第九个问题。来美留学的很多华人都很聪明，顶端牛人非常多，如何做到放下架子，以大局为重，兼听则明，利用所有可利用的资源和想法，以求团结取胜？我再重复一下这个问题，就是第九个问题。来美留学的很多华人都很聪明，顶端牛人很多，如何做到放下架子，以大局为重，兼听则明，利用所有可利用的资源和想法，以求团结取胜？
杨安泽的很多政策哈，不可能呢100%的符合所有人的愿望，就有点像你的孩子做不到你的所有要求，或者说孩子对父母的要求呢，父母也很多做不到。那么呢，杨安泽考虑到的话呢，是整个美国整体的利益和他个人取胜的一个目的，所以说呢就很难，就是说把所有的想法、所有的政策、所有的办法呢让所有人都满意。那我们呢在比较杨安泽的政策和其他人的政策相比，首先看他的政策哪些方面对你有利，哪些东西对你没利，你打一个加号，打一个减号，最后看一看是加号多还是减号多。就像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两个党，其实也不说哪个党一定对哪个华人或者华人整体保持着非常正面或者非常负面的一个利益的关系，这两个党其实对美国的政策、美国的社会、美国的人民，就如同对华人一样，不可能全都是好或者全都是不好，他的这两个党的政策也在调整，杨安泽也是一样。那我们在比较杨安泽的时候呢，要指出他我喜欢他哪些方面，我对他哪些方面呢，我还在了解，还在学习，还在把握，还在探讨，还在理解，还在不同意啊。那么呢，我们呢在跟杨安泽在接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表达，在跟杨安泽在接触的时候呢，在要表达对他某些观点的支持和对他某些观点的疑虑，这样的话让他也修正他对选民的需求的了解。那么我们华人的话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呢，总是认为自己是无比正确的、伟大、光荣、正确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没有一个就 humble， 就是说有一个谦卑的心情，因为我们确实不能保证我们是完全正确的，就是如同我们不能要求杨安泽是完全正确或者完全符合你的愿望。所以这样的话呢，我的想法呢，就是说呢，你可以研究哈，你可以花时间研究杨安泽和其他的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共和党的差别。他在某些政策方面，再有杨安泽的很多政策也在形成之中，是因为呢他呢毕竟不是政治上的成熟的这种老将，一个是年龄40多岁，他在政治上的这种投入呢也是在川普。我曾经问过杨安泽，我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竞选总统，他说也就是在川普成为总统之后。那你看川普成为总统现在还不到2年嘛，那么也就是说他是2016年的1月份到现在的话已经对，快到3年多了，我刚才说错了。所以说呢，杨安泽的很多政策想法也在形成之中。那我们的选民呢，我们华人选民也好，或者我们的朋友也好，你可以把你的朋友的意见也可以带过来，你碰到杨安泽的时候说，我喜欢你这个政策，对你另外一个政策的话呢，我是抱有疑虑的。 让他给你解释，他可能给你解释得通，可能解释不通啊。那么我在跟所有的总统候选人也表达我的观点，就是我觉得你这个政策好，你那个政策呢，我觉得有困难。所以说呢，这些总统候选人唯一的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人支持他。所以当就是支持杨安泽的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说他是亚裔的一个形象，他是我们华人的一个代表。那你说在白宫里出现一个黑人的形象，那么黑人的这种骄傲感和社会成就感还是有正面的影响的。那么黑人在白宫里出现一个亚裔，那我们觉得对我们有害吗？第三呢，杨安泽哪些政策的话呢，对我们是非常有害的，哪些政策呢，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可以列个表，就像刚才我说的加号和减号。那么我接触了很多华人，对杨安泽的这种批评和支持度激烈的都很多人。那我们确实不能要求华人哈百分之百的支持杨安泽，但是要跟大家讲哈，你的孩子以后也可能是杨安泽，因为你的孩子在美国留学生的后代。那杨安泽做到这一步，从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就是你的孩子成长过程。那是不是杨安泽是一个 role model， 是一个榜样的力量，是一个我们的孩子以后可以效仿？不是说以后一定要成为总统啊，但是呢，我们华人作为留学生的第二代，能进入名校，能进入一个美国社会的主流，能在白宫里获奖，同时呢做一个竞选总统的努力，那我们的孩子要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为什么要去阻挡呢？为什么去破坏呢？为什么去感觉到这个事儿是不好的事儿呢？所以我想哈，就是对于很多事情我们确实是不好理解，或者说暂时理解不了的，暂时接受不了，可以跟那些跟你意见不同的人去交流一下。不要以为意见不同的人就是反对你的人，不要以为意见不同就一定是对方错你对。很多时候呢，我们的思想的这种成长哈，不是说因为我们40岁50岁60岁了我们思想就是正确的。很多时候呢，要学习年轻人一个学习的精神。其实我是认为哈，从每个总统候选人中都可以学到很多的优秀的品质，成功的经历，吃苦的精神，推销的能力，和他们对很多理念社会责任感。包括从川普身上我们也还可以学到很多。我们认为川普都是百分之百的错误，川普都是百分之百的恶魔，川普都是百分之百的不是，不是这样子的。毛主席曾经说过，就一分为二，辩证法，这些是有道理的。所以我在想呢，就是我们从中国来到很多的这种刚才我说的叫物以稀为贵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定要追求我们这种华人呢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华人整体呢，在美国社会你一定要提升自己的政治影响力。美国每次选举完之后，不管是中期选举还是大选，都是有很多的各种民调机构、各种统计机构、各种的这种大数据分析。那么呢，投票率最高的显然就是白人，之后就是黑人，再其后就是拉丁裔。我现在不是讨论人数，投票人数的绝对数，而是讨论人口比例。我们亚裔是最低的，并且呢，华裔在亚裔中又是最低的。所以这点来讲的话，我觉得说不过去了。那么以前呢，我们曾经说我们华人在美国呢生活艰苦，因为呢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这些老一代的留学生生活都非常艰苦。我曾经呢来美国的头一年，每个月的食品费只有7美元。这个7美元，大家说那是因为当时物价便宜。我说你今天这个7美元你也能活下去，活得就很艰苦。正是由于当时的艰苦，这种磨难就是形成了一个财富。这个财富呢，就是让我和很多当年一起过来的老留学生们呢，因为呢非常珍惜今天在美国得到的这种权利和机会呢，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工作机会，培养孩子成人的机会，有房子有车有地的机会，和在美国呢有一点政治权利的机会。这个政治权利呢，虽然我个人不能决定美国的总统候选人是谁，但是呢最起码我有一张票，表明呢我的一些态度。那我们这些票多起来了，你知道在这个刚才我说到这个罗姆尼和Santorum 这两个人，一个是巨牌，一个是呢非常贫穷的一个参议员，现在还经常在 Fox News 上面进行各种被采访。那么最后富豪被一个平民的参议员给干倒了，这就是美国。美国呢还是有一定的公正的社会的正义的力量。那这些力量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些每一人当的选票和我们的同情心，和我们希望美国这个国家呀还是有一定的道德，有一定的经济上的繁荣和社会上的公正， 这就是我们很多在美国华人所追求的这个公正的平等和待遇啊。我们认为努力，我们的这种磨难，我们的这种勤劳和勇敢哈，就造就了我们华人今天整体来讲的生活呢还是不错的。但是这种生活上的不错并不表明我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有多大。这样的话呢，我是希望呢，我们从杨安哲这次事情开始做以后的话呢，往前推进的这种能力、努力精神和持续不断的精神，能在未来的几年或者几十年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我也特别感谢哈，我们这个张兵教授和我们这个团队呢，在杨安哲这个事情上做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这种努力。但这种努力的话呢，我认为还是那下面我再接受下一个问题。下面是第十个问题，第十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华人应该走出来，走出 WeChat， 走出微信，多跟非华人美国人宣传安卓羊。可是我们华人内部也不团结，我们如何争取更多的华人参与和支持安卓羊？我再重复一遍第十个问题。我们知道华人应该走出 WeChat， 多跟非华人美国人宣传安卓羊，可是我们华人内部也不团结，我们如何能争取更多的华人参与和支持安卓羊？这个问题其实呢是非常大的问题哈，我个人呢肯定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我的认为呢就是说呢，我们不能哈就是在杨安哲这个事情上的话呢做了之后呢，对美国其他的主流的这些文化呀、社区呀避而远之。我们不能只做跟华人相关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华人在美国最大的问题呢，走不出出自己的圈子。我们华人的圈子呢，除了上班之外哈，就是一个家庭生活、教会生活、中文学校的生活和各种华人组织，比如说老乡会啊、同学会啊、华人协会啊，始终走不出去华人的这种社区。其实我认为的话呢，我个人也比较荣幸哈，就是说呢，在美国学了一个计算机专业，混口饭吃哈，养家糊口。第二个呢，就是社会学，社会学是找工作艰难，找的工作也是比较工资低嘛。但社会学给了我非常多的机会，让我知道美国社会的系统、资源和丰富程度。我在美国的州政府呢，就是爱沃州州政府呢，工作了16年，这16年呢，也了解了很多美国政治运行的一些过程和资历。那我认为的话呢，我们应该呢还是首先呢，能不能从最简单的开始看？比如说美国有很多 talk show， 美国的电视啊有很多的这种晚间的这种政治上的或者娱乐性的这种电视，我们能不能少看一点中文的东西？因为每天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你看了很多中文，你的英文就少了嘛。我不是说不应该看中文，但是呢我们的中文已经练得很好了，比如说我的标准的东北中文或者我标准的东北英语，那我就知道哈，我多说一句中文，我的英语呢就会退步一下，我多说一句英文的话呢，我的中文呢就退步一下，所以不可能是兼得的。那么首先多看看电视，还有看看报纸，华尔街日报啊、纽约时报啊，还有杂志，这些东西的话能不能家里订一本杂志，不是说只是给小孩，其实我们更多的参与政治的一个动力呢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哈，在美国能更好的生活的话呢，你跟孩子有对话的能力。孩子讲的很多东西你听不懂，你对美国的政治生活呢肯定是公民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现在呢把自己降为了那市民，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是有绿卡也好，公民也好，但是呢我们对美国的吃穿车房子是非常感兴趣，但是我们长期以来就是对物质生活呢极其的关注，对精神生活呢是极其的看清。这样的话呢，我们长期以来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整个社区的这种品位、档次和追求呢都降得很低。大家一听聚餐都是非常踊跃的，大家要是学一点、了解一点，或者说掌握一下对美国政治上、美国的这种公民生活，大家就没什么兴趣了。所以我们在爱沃州呢，我经常做一些华人社区的活动的时候，我经常是要搞一些三明治的，就是夹心菜，或者说呢最外边两层面包呢比较好看，就是说要讲华人最喜欢的第一投资，第二健康，第三小孩升名校。那中间我得加点什么呢，一个议员他要讲一点他的理念，他的一些施政纲领，他的一些成长经历和他希望了解我们社区的一些努力，我放在中间。我要放在第一个，大家肯定要躲开它，晚来一点。我要放在最后一个，大家早走。所以我们华人社区哈，在美国的这种成长呢，可以说是非常幼稚的。那我在这里呢， 说了很多话肯定是不好听的，但是呢，这也是我跟我们杨安泽这个支持团队中很多人在私下里聊天哈，我今天可以把这些观点跟大家公开的讲，是因为呢，必须是积极猛涨，必须是呢，把我们的痛处啊，要讲出来，把我们的短处讲出来，不能说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一片赞歌，一片颂扬啊，只许说好，不许说坏。这点来讲呢，对我们华人是非常非常不利的。那我们华人的话呢，在美国的成长的话呢，个人的生活，刚才我说到了，车、房子、孩子、钱都很好啊。那么我相信我们华人的收入在美国的各个少数族裔里应该是名列前茅的哈。那么我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和我们对美国生活的真正幸福感，是不是全靠这些物质就能达到呢？我们在这个美国的主流的社会，上层的社会，看到了几个亚裔或者华裔的身影呢？看不到。看不到的话呢，当统计结果出来之后，你的分数，你的这个投票的数字，你的捐款的数字最低，人就认为你是公民吗？你就是个市民。市民和公民的概念就是不一样吗？那我们是要甘当公民呢，还是甘当市民？所以我们华人的团结哈，其实是还在往前走的。你比如说华人社区呢，对每个事情的看法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比如说对杨安泽的选择，对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选择，对奥巴马和希拉里以及对川普的选择，这个其实都是有道理的。我从来不认为你选择川普就一定对或者一定错，选择这个希拉里就一定对和错哈。只要你参与，就比不参与强。我们在这里一再说哈，我们这个群或者我个人呢，就是对两党都充满了敬意，对两党也充满了怀疑。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要保持自己独立的这个审判。那么我们不要说哈，这个事情对我们就一定好，那个事情对我们就一定坏，还是要从多个角度看问题。所以我们的话呢，能不能呢，美国有个报纸大家都知道，叫 US Today， 就是今日美国。这个报纸呢，不应该说是美国特别出名的报纸，但是这个报纸的话呢，就是它在第一个 section 的最后一页，永远每天都有一个相互对立观点的文章。那么有的时候是谈税，有的时候呢是谈某一个政治观点，有的时候谈教育，有的时候是谈对于这个健康。他的论题不一样，但是他的观点都是相对的，都是相反的。那我们能不能经常读读这些文章，就看人家从一个角度上怎么看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相反的角度上看问题，培养自己的思辨能力，不要总是一个观点，不要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不要总是认为这个观点或者那个观点就完全对或者完全错，总是不是黑就是白。其实这个世界上的话，不可能任何一个事情都是完全对或者完全错，总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层面来了解你所在的位置和你希望达到的目的。再有一个呢，我们不要追求完全的结果。比如说70分就比60分强，80分就比70分强，我们不要说啊，才80分我们放弃了。其实呢，你要放弃了你就是零分。所以我的主张的话呢，就是说能做一点是一点，但是不要不做，并且呢，你是有精力有能力。跟我们相比的话，很多的非洲兄弟，很多的拉丁美洲兄弟，人家的经济生活水平、工资收入比我们差多了，人家每天还在生活在一个这个生活在这个贫困线上，但是他们有特别有的大的激情，人家呢是有巨大的这种公民意识。这点来讲，我们华人是深刻检讨，要充分体会我们有太多的需要改进的地方。怎么改进呢？就是要跟一些你不同的人、反对你的人、不同意你的人，才可能是真正给你提高和带来你没有东西的这种人。不要总是跟你特别像的人、你特别喜欢的人、跟你意见一致的人在一起，这种对你提高是不大的。那第十个问题呢，我再解答一下。燕先生，辛苦你了，感谢你在雷雨交加的夜晚这么详细的答复了我们的问题。你觉得还有什么重要的遗漏的地方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也感谢大家这么晚的和我们在一起。这也是我想说的话哈，在我们今天是爱沃时间9点开始，但是推到了9点半，九点半的时候呢依然是雷雨交加哈，是非常大的这种雨，这个从九点半开始还是持续了到了将近10:15，就是说整个我们的这个讨论会呢，有一半时间是在雷雨交加的过程中，但是我觉得是非常值得， 用我太太的话说是冒着生命危险跟大家进行交流，但是我觉得哈，这个机会呢非常宝贵，不能再推了，不能再等了。因为这些事情的话呢，就是说我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心得体会哈。就在美国呢，很多华人都说叫做好山，美国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其实我特别赞同前两个观点，就好山好水好寂寞我特别反对。好寂寞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没有体会到美国社会的文化资源，美国社会的底蕴，美国社会的丰富多彩的这种生活的层次。那么我们长期物质生活的话呢，对我们的满足的话呢，只是说到了房子、孩子、车、票子这些的这种物质生活，你总是觉得满足了之后，再往前走到什么程度，你无非就是100块钱挣200块钱，200块钱挣300块钱。但是我们要是把精神生活稍微稍微的开辟一下，你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什么呢？你读这些人的这种演讲，你听这些人的这种竞选纲领哈，虽然这些东西的话你听不太懂，或者说难以理解，或者说呢你也不同意，但这些人能讲出很多你没有的东西，你没有的东西我认为就是宝贵的。那么呢，这个东西你可以不承认，你可以不同意，你可以反对，但是你去了解为什么人家那么想。所以我们的精神生活呢，长期以来呢是处于一种非常干枯的状态，就是沙漠。这沙漠的话呢，我们呢拿着金饭碗要饭是什么呢？我们的朋友的话呢，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是很非常淡漠的。这样的话呢，就是美国的政治生活哈，显然呢他在讨论你的命运，比如说征税减税的问题，你的移民的权利的问题，华人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和未来受不受歧视迫害的问题，以及呢我们华人、我们亚洲人、我们移民对美国社会到底有没有发言权的问题，还会出不出现李文和、陈祖芬这种事件的问题。所以我想呢，我们每个人不要说我只要老实就没事了，不是这样。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法律并不是说完全公正的。那是不是公正的话呢，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这种努力和我们的势力和我们的整个社区的这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的话，还真不是说我们今天选了杨安泽就万事大吉了。不选杨安泽，我们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但是选了杨安泽呢，我们的努力呢就会增加更大的一个台阶，有一个更多的层面，增加我们更大的信心。我们的华人的持续不断的努力、慷慨程度和激情是需要改进的，是需要提高的，是需要更多的帮助的。那么下面的话呢，我就讲一下，就是说我们长期以来，所以这些给总统候选人工作，我不是说大家一定要给杨安泽工作，其实在爱沃州目前有23个总统候选人，很多的将近一半的总统会员已经开设了办公室。那我们现在呢是5月底了，那么6月份、7月份、8月份3个月，有没有我们华人的孩子，有没有华人的孩子带他的同学一起来爱我一天、两天、10天、8天、1个月、2个月，就跟着总统竞选办公室做事情，增加孩子的这种接触重要人物和有视野、有远见的年轻人在一起。中国有句话说哈，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当我们的孩子跟这些总统竞选办公室的这些富有激情的青年，很多都是从哈佛、耶鲁这个级别的学校来的学生，很多也不是，但是不管是不是都是具有激情的。他们下了飞机之后挨个敲门，敲到哪儿算哪儿。所以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叫 Michael Kim， 是一个韩裔，就他父母呢是从韩国来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机械系的学生，给奥巴马竞选办公室工作。当时呢他开车从市中心到我们家，正常情况下20分钟就到了，结果那天开了一个半小时，就那天爱沃州下冰雨，到我们家来取2张奥巴马竞选辩论大会的票。就是说这个每个竞选办公室分配的票都不多，但是华人社区呢有一些，黑人社区也有一些，那我们的华人社区的票呢，他就希望能要2张，增加他们团队的机会。那他开了一个半小时这个事儿哈，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完我就说你学机械的，为什么参加这种政治活动？他说这是 lifetime experience。他说我作为一个工程系的学生，对社会的这种了解和努力和远见和视野是最缺乏的。我要是学文科的，可能倒不是特别的这个需要。正是由于我是学理工科的，我的社会、人文、政治、经济、法律是极其缺乏的，所以我特别希望有这个补齐。后来他毕业之后呢，就被华盛顿的一个律师事务所 雇走了。虽然他不是律师，但是呢，他是学工程的。所以有很多时候哈，就是我们学生参加这些活动的话，你是极大打造他的这种未来专业的这种选择，还有增加他很多的高层朋友的这种圈子。这种朋友的圈子年龄都差不多，他们在一起的话呢，就是有非常好的有激情有热血第一个提升。那么下面我又接到另外一个读者的一个评论，他说非常感谢燕小泽先生在这里为我们介绍美国选举的基本常识，分享个人经历。我是新汉密尔顿的居民，你的介绍对我来讲是及时雨。在这个群里我可能是唯一的一个纽汉密尔顿的州民，自3月20日第一次见到杨安泽就被他的个人魅力竞选理念所吸引，之后他每次来纽汉密尔顿我都带着一些朋友参加他的集会。你的经验对我们纽汉密尔顿会很有帮助，希望以后更多向你请教，谢谢。说纽汉密尔顿这个州非常重要，是因为呢它仅次于爱沃。那爱沃在甩掉一批总统候选人之后，第二站就是八天之后，也就是说2月3号之后的八天就转战到 New Hampshire。 New Hampshire 的话这个州很小，但是它周边的州很多，比如说有普蒙特，有缅因州，有康涅狄格州，有马赛诸塞州，那个地区的华人就很多了。我们这个地区的华人非常少，只能依靠周边的这些明尼苏达密苏里这些华人到这里来远程给我们提供帮助。但是在波士顿的华人非常多啊，波士顿到 New Hampshire 开车最多就两个小时。所以我希望呢在波士顿的朋友呢可以借助 New Hampshire 的这个宝贵的第二州增加我们华人的影响力，叫把我们这张脸带去，把我们这个身影带去，把我们这张票带去，把我们这个钱带去。每次的话呢小额捐款，捐5块、10块、8块、20块、50块、100块都应该捐，这样还可以增加你的捐款次数的统计，而不是说一次你要一拍就拍2000块钱哈，就是说用不着一次性捐款。但是呢，我觉得持续不断的捐款，给你孩子做个榜样，给你的朋友做个榜样，给你的邻居做个榜样，给你的社区做个榜样，不要把我们的这个钱看得太紧。我们老一代的这些移民呢，由于像我这种操着一口标准东北英语的这种状态的话呢，进入美国主流社会肯定是有障碍的。但是呢，我们能做到某种层次，比如说我们可以到场，你要舍不得花钱的话，一分钱都可以不掏，因为美国很多的活动也可以说是免费的哈。在爱沃州的话呢，绝大多数的这个活动是免费的。比如说杨安泽碰到我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到外州他是募款，到爱沃州他是花钱的，因为爱沃州你不能说又要钱又要票。所以票对杨安泽来讲在爱沃州是最重要的，在爱沃州你就是搂钱也搂不了几个钱，因为第一州很少，州民很少，华人很少，第二的话你不能又要钱又要票，在爱沃的票就比钱重要。对其他州的话呢，这个票就没那么重要。比如说到了美国的这个50个州的后边的一些选举的州，比如说到轮到4月份、5月份选举的那些州的话呢，确实是对美国的这个整个的党内提名的这种票数的统计已经没什么必要性，是因为它整个的一过半，那些州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在那些州的这种华人也好，朋友也好，捐款是极其重要的。那现在的话呢，我跟杨安泽竞选团队的一些成员在沟通的时候，我认为哈，钱是最重要的。但是呢，我们怎么有更多的钱呢？就是发动我们所有认识的人捐款啊，1块、2块、5块、10块哈，每分钱都很重要。啊，也特别感谢今天大家呢，已经这么晚了哈，啊，还能跟我在这一起做一个交流。我也特别希望呢，大家对我很多问题呢，很多的这个观点呢，很多的一些我的一些立场呢，进行批评、指正和交流。也未来我们争取呢，再做。特别感谢哈，我们后台的这些朋友，这么晚了提供了这么好的基础帮助。我呢，在中间的话呢，也是尽力的。把我的一些体会经验和教训呢跟大家分享，肯定有讲的不到不对和不适当的地方，也请大家提出意见啊，争取我们以后在未来可能的机会里边呢做个改进。好，特别感谢。